古往今来，一些历史人物的政治生活总是吸引着作家和历史学家，同时也深深吸引着亿万读者和听众。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是毛泽东的故事。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可许多事使我终身难以忘怀。他生前曾经对我说：“银桥，我和我家里的事，瞒天瞒地瞒不了你。我活着的时候你不要写我，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写，要如实写。”是的，我应该如实写，把真实的一切告诉人们，告诉后代。1946年10月，我所在的部队358旅由山西调延安，准备迎击胡宗南的进攻。部队住在雀儿沟，旅部设在柳树店。当时我在旅长黄新廷身边担任特务员。358旅政治委员是余秋里，他们俩工作配合默契，仗打得很好。从11月开始，敌机不断进入延安上空骚扰，蒋介石已经关闭和谈大门，决心要进攻延安。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参谋长先后回到了延安，延安的后方机关开始有计划的疏散。1947年2月，我奉命调到中央办公厅，社会部警卫科长刘坚夫跟我谈了一次话：“李银桥同志，你在前方给首长当过特务员吧？”“是的，我从11岁参军，一直在首长身边当特务员。”“其实啊，特务员和勤务员是一回事，但特务员比勤务员似乎好听些。”“参加过战斗吗？”“参加过，在358旅青年连参加了爷台山和离石的战斗，调晋绥以后打梁城，打桌子山，又打包头，打进去又被打出来。”“嗯，很好，组织上决定调你去周副主席身边当卫士，既要保护好首长安全，又要照顾好首长生活，你看怎么样？”“嗯，我怕干不好呢。”“哼，你当过特务员，又打过仗，相信你一定能干好。好了，就这么定了。”于是我就来到周恩来身边。一见面，周恩来同志握着我的手：“你来我这里工作愿意吗？”我低着头：“干太长了，我想到部队去。”周恩来注视我片刻，温和的一笑：“想去部队也是好事嘛，不过你来我这里工作我还是欢迎的，你工作2-3年，我送你到学校学习去。”当时邓颖超同志也在场，邓大姐说：“我们是欢迎你来的。”我说：“我怕干不好。”周恩来把手一摊：“我的事情很简单，很有规律，就是生活上的事情，打饭，洗洗涮涮，你帮我料理料理就行。”就这样，我给周恩来当了卫士。元宵节到了， 延安市内人流滚滚，从北关到新市场，从东关到大会场，一通通锣鼓，一对对秧歌，高跷、花灯、武术、杂耍，引来观者如潮，喝彩如雷。入夜，街道两旁挂满彩灯，花炮火球映红满天。可是我们这些当卫士的却明白，眼前的歌舞绝不意味着升平，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几乎天天跟随周恩来去参加重要会议，在会议室外可以看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他们的脸上带着节日的微笑，但他们的眼里却漾出了战士冲锋陷阵时候所特有的锐气。我们渐渐探听到形势，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的部署已经完全就绪，总指挥是国民党西北绥靖公署司令长官胡宗南，延安南面的宜川、洛川一线，敌人集中了四个主力师，洛河以西集结了两个主力师，共14万人，加上榆林一线以及宁夏、青海的敌军，共34个旅、23万人马，计划分5路进攻陕甘宁边区。胡宗南还在西安集中了一支散兵部队，企图突袭延安。开会回来，周恩来用他那柔和悦耳的声音问小李：“你说胡宗南这一次会不会来延安呢？”“他过去已经叫喊过2次，这一次也许又是咋呼人。”“你要是这样想就危险了，这一次他是决定要来的。”周恩来两道浓眉毛扬了扬，看着我：“为什么说决定要来的？”“因为他们在全国打了许多败仗，被我们消灭了65个旅，活捉100多将军，损兵折将哦，所以他们决定要向我们边区出气。”周恩来轻轻点点头，露出自信的微笑：“他是决定要来出气，哼，可是出了出不了气，可就由不得他喽。”3月5号，国民党29军48旅佯攻陇东，企图牵动我军主力向西，以便乘虚突袭延安。可是敌人弄巧成拙，佯攻还没展开呢，西线我军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就歼灭了48旅，击毙旅长何奇，并且连夜赶往南线，准备迎击敌人主力进攻。3月8号，延安10000多军民在宝塔山下的商会大会场举行保卫边区的动员大会。周恩来参加了大会，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朱德总司令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到会讲了话。接着周恩来走到主席台前，他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分析了蒋介石独裁政府的处境，说明蒋介石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妄图拿进攻延安来挽救其垂死命运。之后他突然提高声音，充满激情的号召：“我们有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一定能够打胜仗，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大家动员起来，保卫我们的边区，保卫我们的土地，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当时那会场上啊，红旗翻卷，步枪、红缨枪挺立如林，口号声惊天动地：“团结起来打胜仗，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40多年过去了，每当我读起毛泽东的诗句，红旗卷起农奴脊，黑手高悬霸主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我就想起了宝塔山下那个雄伟壮阔的场面。真是啊，人民的意志不可侮，人民的力量不可敌。3月11号，美军观察组匆匆撤到国民党统治区去了。3月12号，延安上空出现美制蒋济轰炸机。当第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人民解放军总部附近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正展开军用地图研究迎敌方案呢。这一天，朱德、任弼时、叶剑英带领一部分机关人员迁到瓦窑堡办公，毛泽东、周恩来留在延安，由枣园后沟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办公。3月13号拂晓，胡宗南的14个旅分兵两路，右集团董钊、左集团刘戡同时由宜川、洛川一线分路向延安发动猛攻。我们的部队利用烧林隘路和纵深攻势展开英勇抗击，延安城里从早到晚都能听到前线隆隆震响的大炮声。同时间，50多架敌机对延安实行狂轰滥炸，一整天没有停歇。彭德怀紧急调来新四旅一个团守卫延安机场，准备歼敌空降兵，并且亲自劝说毛泽东尽早撤离延安。毛泽东对周恩来、彭德怀及身边工作人员讲了2句话：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呢。那平静而坚定的声音至今响起来仍清晰地响在耳畔。当时守在窑洞内外的卫士和警卫人员们都以为毛泽东只是笼统讲战略上藐视敌人的精神，并没当真。彭老总却立刻认真了，在院子里召集警卫人员严厉下令：主席一向说到做到，一向不顾个人安危，我们党要顾，你们要顾，不许由着他的性子来，必要的时候裁也要把他抬走。这天下午，一颗重磅炸弹落在王家坪，就落在毛泽东的窑洞前，遍地是燃烧的弹片和烧黑的石头，窑前的大槐树被弹片刮去一大块皮，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和钢铁燃烧的辛辣气味。烟雾散去，毛泽东左手端着的茶杯竟动也没动，没洒一星半滴水，而他右手的那支笔仍在地图上移动，那条调兵路线没打一点折扣。彭老总站在毛泽东右侧，对那山摇地动的一声响毫无所动，目光追逐着毛泽东的笔尖儿。爆炸声使我们吓了一跳，但眼前的场景却令我们惊得目瞪口呆，久久不能动弹。门忽然被推开了，警卫参谋贺兴华冲进来，刚要叫喊什么，一见窑洞里毛泽东从容自若的表情，身不由己松口气，闭了嘴巴。毛泽东看着地图问：客人走了吗？贺兴华挺纳闷：谁来了？飞机呀。毛泽东用笔朝上指指：喧宾夺主，讨嫌。于是大家都笑了。 有人拿了一块落在门前的弹片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不放笔，用左手接过来掂量掂量，一本正经地说：“发财发财，能打两把菜刀呢。”然后望着警卫排长严长林：“去，你们赶紧去查查群众受到什么损失没有。”晚上，严长林调查回来报告，南门外炸死了一条毛驴。毛泽东着急地问：“人呢？”赶驴的老汉被土埋住了，被人扒出来以后一个劲儿地骂蒋介石。损失一头驴，这笔账我们迟早要跟蒋介石讨。毛泽东说罢，继续和周恩来、彭德怀讨论军事行动计划。3月16号中午，毛泽东正跟周恩来、彭德怀谈话，说群众发动起来了，其势如暴风骤雨。话音没落，轰隆一声巨响，天昏地暗，两颗重磅炸弹在门前不远的地方同时爆炸，门窗玻璃全部震碎，气浪像强台风一样冲进来，窑洞受到震荡和冲击，嗡嗡作响。片刻，烟雾散去，窑内恢复光明。只见毛泽东用手在身上轻轻一掸，拂去烟尘，笑了笑：“他们的风不行，连我一个人也吹不动。我们的风起来就不得了，要将他们连根拔掉的。”周恩来和彭德怀都放声大笑起来。傍晚，新四旅的干部来了，汇报西华池阻击战的详情。汇报结束以后，旅领导纷纷劝说毛泽东：“主席，形势已经很紧迫，您应当马上撤离延安。”毛泽东把手一扶，接着又在桌子上边轻轻一击：“不要说了，我有言在先，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几天来，敌机一批一批闯入延安上空，狂轰滥炸。每次防空警报一响，周恩来都要跑到毛泽东的住处，看毛泽东进了防空洞没有。毛泽东对他的卫士下令：“敌机来的时候，不许打搅我的工作，他任他的炸弹，我办我的工。”周恩来查看了毛泽东居住的土窑，认为土层薄，很不安全，就亲自选了一个石洞，再三劝说毛泽东搬到石洞里办公。新四旅程月长副旅长和16团团长袁学凯来见毛泽东：“主席，部队兵强马壮，给养充足，士气很高，指战员们纷纷请战，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只是大家都担心主席的安全，我们全旅指战员都请求主席早些转移到黄河以东去。”毛泽东微微笑着：“你们代我谢谢同志们的关心，好多地方来电报催我过黄河，中央有个安定的环境，对指挥全国作战的确有好处，不过我有点想法。”毛泽东搬下一根指头：“其一，我们在延安住了10来年，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对陕北相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毛泽东停了停，又搬下一根指头：“其二，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20多万人马，我们只有2万， 陕北的比例是10:1，我们其他战场要好得多，敌我力量对比不这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呀？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他的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不少压力。程副旅长和袁团长面面相觑，既受感动又有些不安，还显出一种无可奈何和无言以对。3月18号黄昏，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和第二纵队王震司令员谈话，东南方向忽然枪声大作，敌人先头部队已经进犯到吴家枣园。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彭德怀跑步赶到。彭老总是个急性子，说话像打机关枪，他极少有这种焦急跑步的情况。他喘着粗气吼着：“咱们主席还不走，快走快走，一分钟也不要待了。”同志们都感到形势严峻，楼飞虎来不及报告，破门而入：“主席，彭总发脾气了，请你立刻出发。”王震忙说：“主席，今天就谈到这儿吧，你必须尽快撤离。”周恩来也劝：“主席，时候到了，该走了。”毛泽东倾听门外，外面没了彭德怀的声音，显然去前线了。他就稳坐在椅子上问：“机关都撤完了吗？”好几个喉咙抢着回答：“早撤光了。”“群众呢？”“走完了，全撤离了。”“嗯。”毛泽东满意的哼了一声：“好吧，吃饭。”毛泽东有言在先，要最后一个撤离也干，现在已经是最后一个撤离，可他还有一句有言在先呢，就是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呢。枪声已经是近在耳畔，一阵紧似一阵，中间还夹杂了喊杀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同志们火烧屁股一样急，饭菜早已经装在饭盒里，准备带到路上吃，这个时候不得不拿出来摆在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吃饭呢，历来是狼吞虎咽，有名的快，今天呢却细嚼慢咽，蘑菇起来。他是下定决心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的。周恩来请回了彭老总，彭老总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吼起来：“主席怎么还不走？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走走走，部队带你看了，你一分钟也不要待了，马上给我走，快给我走。”毛泽东看看心急火烧的彭德怀，又往嘴里边扒饭。彭德怀朝工作人员瞪起眼：“还愣什么？把东西都搬出去。”秘书急忙清理办公桌，而窑洞外边那辆深蓝色的美式重吉普车已经轰隆隆的发动起马达，看来主席非走不可了。